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天，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齐聚人间天堂杭州，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峰会。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说呢，内容基本符合预期，不过他制造的通商宽衣这个小插曲却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有分析说，习近平露馅与他上任以来秀出的长串书单形成了强烈反差。此外呢，峰会期间担任文艺演出总导演的张艺谋被曝在杭州著名寺庙里屈膝跪拜，似乎在祈求神灵保佑演出成功。就有网友细问，明导是否信神不信党？那么到底 G20 峰会为何美中不足？国际社会希望获得的又是什么？而中共又希望能彰显什么呢？双边之间的期待是否落差巨大？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现在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针对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相信中国政府希望全球聚焦的是其他的许多议题，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的媒体却注意到了习近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段口误的插曲。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到底这次峰会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在这段讲话当中的这段讲话视频。
清官易道，通商宽衣，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
我们听到了宽衣、宽农，这实际上应该是农字，但是习近平把它念成了一字。就这个一字之差，过去三天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还有网站上，许许多多的评论都围绕在这上面。甚至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著名漫画家这个巴丢草先生呢，他也制作了这一幅挺有意思的漫画呢，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成人玩具店里面，习近平的裸身像下面呢打上了通商宽衣这样的一个漫画创作。那么当然了，很多人说可以从玩笑的方式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口误，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就这么一字之差的口误，很多人都常常会犯错的。我想请教胡平先生，为什么这段插曲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当然一般来说我们都难免会犯些口误，不过大人物犯口误呢就格外引人注意。那我们还记得原来美国老布什总统时代的那个他的搭档丹奎尔，他在这个拼这个土豆这个词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个亿，结果后来引起大家的嘲笑，以至于到后来到今天，很多人一提起奎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念错了一个字儿，那么对于这个对习近平这件事来说呢，我想他问题这个尤其严重。那么当然第一呢，这个字一和农这两个字是小学生一年级就该认识的字，是最不应该出错误的字。第二呢，这个字它那个宽衣，那么显然这个实际上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所以人家都说习近平肯定是古典小说看多了那么他这个犯这个错误，又会引起人们关于性的方面的一些很暧昧的这种联想，这当然就增加了这个他的新闻效果再有呢，这种错字出于习近平之口，刚好又是他的引经据典，显示他学问的时候，而他实际上又没有学问，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和过去我们知道他到处背书单，那么他这个和他本人恰恰这个学历太低，又很他的这种不自信又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谈到他的这个假博士学位，那当然尽管中共官员中有注水学位的比比皆是，不过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尤其严重，因为他作为一个原来就文革前的一个初中生，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在后来这个新的大学生、新的这个研究生这个一批一批出笼的时候，在官场上是很没有竞争力的，因为当时官场讲究要这个要 知识化，那么所以他当时要了这么一个贾博士，对于他后来的升迁是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这点来说，那个而他，所以他对他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学问这点非常心虚，所以处处到去掩饰，有意识的去夸张，这又构成跟他这闹这么个笑话呢，又构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偏偏习近平又这么霸道啊，把任何批评不同意见都打成都严加禁止，声称要不准妄议啊。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么一个这个独裁者，他犯了一个错误，虽然那个错本身是并不算一个严重错误，对那错加以嘲笑，我想他就天然的这个正义，所以他也是以上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一件事情造成这么大的效果。
是，那么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秦先生，当然人的口误这是无法避免的，那么也因为这个习近平他的背景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因素，导致了刚刚我们听到胡先生说这次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么广泛的一个传播和讨论。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网管也在严查类似的相关的跟帖和评论了。我们说政治人物说错话这是经常可见的，在中西皆然，但是在中国似乎政治人物是不允许说错话的，是吗？
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像刚才胡斌先生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有时候口误啊，这是很正常的。加上习近平现在这个宽容宽衣，这是本来是一个比较生僻的一个出处，它是来自一个禁语，国语禁语的第四卷这样子，基本上99%的中国人可能都没有读过。我昨天特别去翻了一下这个禁语，一共九卷，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很生僻。不像四书五经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子，所以他出错，而且我们看到刚才那个视频，他其实不是在念稿子。一般来说，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人物一般喜欢念稿子，对不对？他应该不是说读错了这样子，而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猪一样的队友，然后可能在稿子写的时候可能就写错了，导致他出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是影响他这个伪光正的形象。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很快大家去好像成为热点去嘲讽啊，他的一个网管部门呢迅速的去删帖，包括在微信啊、微博各种平台都在封杀这个事情，禁止大家讨论。其实这说明他们自己的一个不自信，我认为，因为本来说政治人物说错一句话，甚至说念错一句，因为大家都是外宾嘛，说实话中文他们也不太听懂，我相信翻译也没有出错，对不对？本来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就特别敏感，然后不允许说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有任何的负面形象，这样子好像对他是一个减分的行为，这是一个他们现在的一个制度的使然。他一个是不自信，第二个他一直想维护，刻意打造这种领导人这种高大上的一种完美的形象，这是。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做这样子。
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网站直播上啊，也有这样一位网友，署名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的看法，他说威权政体政治宣传的核心啊，就是维护威权伪光正和不可挑战的形象。习的口误在正常国家是被视为人之常情，但是在中国的国内舆论却要严格审查，如临大敌。他要请问嘉宾，这样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是不是更凸显了北京当局的不自信？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来请教胡平先生。我们也知道，去年习近平左手行军礼，到今年的这个宽农宽衣的这个口误，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会对习近平他的威权形象带来影响？您的看法，还有就刚刚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是不是能做番回答呢？
我想当然会影响他这种伪光正的形象。另外呢，这也正是对于这种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去嘲笑、去讥讽，尤其是对他的显而易见的错误去加以嘲笑和讥讽，为什么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那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头，不准人们所谓发表妄议。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针对领导人的批评的声音是要百般压制的。而像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错误，你当局压制起来就免不了就相当的困难。但是呢，当局依然要去压制。所以这个就使得这个对这件事加以嘲讽就格外具有正义性。我想这点这个对，因为对于统治者说，尤其是对这种独裁者来说，他最怕的人们就是小看他，最怕的就是人们嘲笑他。也就是他最怕的显示出他那种不自信、那种虚弱、那种不行的那一面啊。那么，所以这件事虽然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是个很大的个问题。事实上呢，正是因为有发生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之下，他这一个口误啊，会成为一个传奇留下来。
是胡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这一次呢，在峰会上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值得探讨，稍后我们也会来继续探讨这次峰会到底如何来评价它的成功与失败。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除了习近平之外，另外一位人物也引发了争议，那就是张艺谋。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张艺谋这次也成为了中国网民锁定的对象呢？
当然，这也是张艺谋这次看到了一个照片嘛，就是烧香拜佛。那么这个跟作为像张艺谋这种大导演，那都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员，居然也去烧香拜佛，去搞什么离心活动，又构成一种反差。那么实际上，当然这种情况也其实是相当普遍。因为在今天来说，你说到底还有多少人，特别是多少官员还信仰马列主义那套理论，那实在大可怀疑。再说呢，如果一个官员你真信了这个马列主义了，那你恐怕倒成了异己人士了。因为当局的现在今天的所作所为，朝令夕改，你要真有自己的见解，真有自己的信仰，你迟早会变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特别是六四之后，因为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那很多人的那个宗教在中国也出现了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那包括很多党员，包括很多的一些官员，都这个转而信各种宗教，以至于中共当局都要三令五申，这个规定这个官员不准信，不准信教等等。但这里也还存在一种情况，我怀疑张艺谋大概属于这种情况。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信仰什么宗教，什么信就烧香拜佛，不等于他就信仰佛教啊。而且，因为你真的信仰一种什么宗教或者一种什么主义呢？那必然就意味着你要按照那种教义去生活啊，而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他做出种种像神呐、像某种仪去履行某些仪式啊，纯粹就是一种临时性的一种功利性的啊，他实际上把这个神当成是一个，就像当我们世俗社会中的一个官老爷似的啊，我讨好你啊，向你见下妹啊，给你塞点红包啊，你就会给我好处。所以他们往往是有了什么问题了，或者得了重病了，或者要考学校了，总是遇到一些问题没有把握的时候啊，他希望能够神去保佑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去做一个某种表示，而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按照这个有关的教育去生活。所以从这点而言呢，其实当今中国有很多这个关系一些大人物，你看到他的这种所谓参，有时候偶尔都会看见他们参加一些所谓离心活动，我想多半可能还是出于这种心理。
是秦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一次我们知道中国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筹备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但没有想到在最后许多媒体聚焦的却是在这些的所谓的花絮的小插曲。您认为中国政府会作何感想？你又是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呢？
这次集团的会议的话，中国确实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大家知道，像刚才讲的张艺谋这个文艺晚会，他大概在一年半之前已经开始策划，然后几乎在前期是每个星期会开一次筹备会议，包括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参加，每周啊这样参，提前一年半这样这么重视的一个程度。大家知道，其实文艺演出才50分钟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确实，本来在文艺演出在那个峰会里面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对不对？大家开会是因为谈世界的政治、经济这些主要问题，但实际上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在那所谓的国宴，在那个文艺晚会的，本来就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另外呢，可能在整个会议的这个筹备，刚才讲的一年过程中对杭州市民生活的这种打扰，对周边企业，比如说为了一个良好的空气质量，然后企业都在停产了，或者说停工的这种状态另外很多杭州市民都被请出去旅游啊，这样子，这些对，其实这个会议来说，它是个非常扰民的行为。甚至在会议之前，浙江台州的有一个公务员，他发表言论说扰民啊，这种对不对？是一种杭州的耻辱，这种做法。这个公务员现在的状况好像是已经被停职了，这样子。那在这个 G20 会议的话，可能中国政府方面他是非常重视，希望打造他一个所谓的新的国际形象，当着一种统战或者说现在一个外宣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他在大力的推广一带一路，还有他亚投行的这样一些所谓对外扩张的动作，通过他这个平台。那事实上公众来说是严格的压制，然后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呢 既然你又不敢去正面去吐槽的话，现在这些花絮所谓的包括在机场一些小的冲突，然后刚才说习近平口误，另外还有张艺谋烧香拜佛，这种事情本来说不应该成为焦点的，反而最后成为大家吐槽的一个焦点。一个反映的是公众对他的一个不满，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际舆论上里面，包括国际媒体都在关注这些细节。我想更重要的是大家关注到这个会议的本身，这个集团的会议是不是这个二十国集团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大概占了全球的那个贸易的80%，人口又占了60%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世界经济是很缓慢的在复苏，甚至面临非常多的挩战，在政治上特别像叙利亚这些问题，对不对？已经引起了那种难民危机，已经是令欧洲焦头烂额，甚至在美国也受到很大影响，是不是？那这次比如说对叙利亚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土耳其啊、俄罗斯，这些领导人都来了，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家而是说在那很友好的这样子混个脸熟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全球公众包括媒体大家关注这个集团的会议，实际上没有达到大家想要的效果，然后只能去关注这些所谓的花边新闻，也是对一种失望这样子。
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就有这样的一篇图文来介绍他们对于这次的在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在图文当中提到了，他说尽管有争议的问题是一箩筐，但是呢北京看来呢似乎想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扫到了这个欢迎的地毯之下，好像下定了决心这个中国要举办一场的是非对抗，而且甚至平淡无奇的峰会都无所谓，但是一定要表面上呈现出这种非常光明正面的一个形象。我想请教胡平先生，刚刚秦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全球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经济不断在放缓，再加上中国与它的亚洲邻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中国为何要扛下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这样的一个主持棒？他又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那么这么一场 G20 会议，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它的形式。那就像那个漫画所谈到的呢，就是它尽量想掩盖内容，就是而且事实上我们通过这次会呢，也没有看到这个达成了多少共识，发表什么共同声明，在这方面有多大的进展。而那个舆论呢，普遍的注意到它的形式。因为这次中共在杭州举办的这个 G20 会议可以说是和以前的14会议相比的话，那是空前的奢侈豪华，空前的排场，空前的戒备森严，也是空前的扰民，所以它这个形式给外界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么对这一点来说，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解读。那么有些人就解读为呢，这个实际上是中共他搞得这么戒备森严，说起来是为了保障会议的这个安全，实际上也表明他的一种心虚。我想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心虚，因为如果是心虚的话，心虚的人就最怕别人看出他心虚，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表面上做出很镇定的样子，那都是外松内紧。而你看这次这个会呢，他不是外松内紧，他外表上就很戒备森严，就是如临大敌啊，所以这更大程度上呢，它其实是一种显示，一种有意识的炫耀。他这个中共要接下这个会，而且把它办得这么大的声势，这么大的规模，以至于你都很和以前狮子相峰会相比的，那就是在他的气派、排场、豪华、戒备方面都远远超过过去，而且你都很难想象今后在别的地方开峰会会采取类似的规模了。那么他这种，我觉得主要就是想炫耀，一个炫耀他的财富，由通过这么一个会显示他在国际社会成了这个一个盟主这么一个地位啊，而且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扰民。现在非常非常的可恶，但是呢他居然就做得出来，而且他居然就做到了啊！这就使我想起原来毛泽东讲的一句话，毛泽东那时候是所谓大饥荒的时代了因为为了这个缓解大饥荒造成的问题，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把当年这个城大批从农村到城里来的人又赶回农村，大概有2000多万人。这个事情过了事之后呢，毛泽东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他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除了共产党哪个能办到， 那么你现在看这个事情，让你感到紧张的，感到甚至感到恐惧的也是，共产党能搞这么大规模的会，能够把老百姓这么支来使去的，对不对？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他居然就能做啊！一个权力他可以这么大，可以这么任性，而呢，在这种长期的持续的高压之下，那个民众就这么的顺从，这么样的这个任由摆布，我觉得这是个让人非常恐怖的一个形象。那么毕竟你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实力是这个是和早先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有很多内在的问题，但是确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一个经济上相当强的一个大国。那么人们最关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大中国的崛起，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次会议实际上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它所需要的大国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这绝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形象，一个开明的形象，一个和这个普世价值接轨的形象。相反，它要显示的就是一种霸气，就是一种霸道。那么这点上我觉得说，如果特别是自由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看到这一幕还不感到紧张，还不感到这么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对整个人类普世价值的威胁和挑战，那恐怕就太麻木不仁了。
秦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在这次的峰会召开以前，他们实际上就已经从媒体报道看到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和做法来筹备这次的峰会。你认为国际社会他们的预期是否达到？他们本来对这场峰会本来是期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整个现在国际的经济政治局势都是面临巨大的挑战。我相信国际社会还是希望通过这次集团的峰会呢，是有一些成果，或者说有些突破性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是乏善可陈。那中国呢又借这个机会来打造他所谓的这种大国形象。在外界看来，更多的好像这次峰会呢是一个整个全球政治精英的一个俱乐部，一个大的 party 这样子。然后习近平先生就好像是一个新崛起的土豪在请客，然后极尽奢华，对不对？那杭州本来是一个很美的城市，它杭州在中国的 GDP 大概是前十位这样子，让整个西方也好，全球的这种政要看来，哎，我们在第十名的城市就可以做得这么漂亮这么好，好像就在彰显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国力是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世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第二大国的这种地位，好像是在做一种宣示。更多的是好像是在怎么说呢，是在彰显地位，而不是在解决现在急需解决的这些经济困境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可能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未来走向这种判断持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确定的一种观察的态度。那我觉得可能习近平先生他更想通过这次会议，好像我可以做这么排场的规模，对不对？然后好像用这种无可挑剔的眼光来看各方面，都感觉哎，你们都做不到这样子，我可以做到这样。他可能好像在外界去宣示我们中国我控制得很好，然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要担心。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看，在这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落幕之后呢，中国官方也陆续发布了一些消息，像是今天中国中纪委呢就宣布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同意了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在海外抓逃抓贪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么到底 G20 真的有意要协助中国的反腐运动吗？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的这个讨论现场呢，我们现在也收到了许许多多观众朋友的留言，我们想在节目当中来慢慢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呢，署名是 StandMPGo 这位网友，他说为了一个 G20 的会议，中共如此的扰民，那些 G20 的政要到底知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么另外呢，他也同时也想请问胡平先生，他说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从最后的领导人到现在的宽衣秘书们一再比武，这是否说明了体制内部的高颜所致？另外呢，也有一位胡姓网友他说了，他说刁大大老爹被整得这么惨，那么他为何还一直来维护这个体制呢？所以还是有不少的网友非常关注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习近平的口误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叫刘富贵的网友，他说其实本来可以来一个幽默的方式解除尴尬，却非要上纲上线的来删除评论，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请胡平先生来我们做一番总结，就刚刚的几位网友的评论。
那么这里当然都主要还涉及习近平那句口误，那么这里我觉得他是因为和这个专制政权这个统治者的他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它不仅仅是，倒不单单是一名个人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专制统治者，他都不允许别人嘲笑他啊。他遇到一些尴尬的局面，他都不会，很少会采取这种幽默的方式去加以化解啊。因为呢，他必须得摆谱，换他必须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啊。这就和民主国家不一样，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就常常可以表现很轻松或者很幽默，这和他的权力来源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权力是靠选票得来的，他不怕别人嘲笑他，就会贬低他的权力，使他的权力合法性受到动摇。再说，这种民主国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别人要嘲笑你，你不高兴你也没办法，既然你没办法压制不同意见，那只好就是化被动为主动，别人嘲笑你，你自我解嘲，幽默两句就完了。而对专制国家它不一样，因为它统治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它是来自于就所以自己标榜榜为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因此这么一来呢，那它里边就不容许他犯错误，他就必须得处处显得别人都高明。而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了无法掩饰的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得不承认的这种错误，这就使得他尤其尴尬。而这种尴尬呢，他除了去把它封杀、去把它掩饰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
是胡斌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就刚刚提到的，中共中纪委在今天宣布了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同意批准在中国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反腐追逃追贪的追赃的研究中心。很多人说，这真的是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有意要来协助中国的反腐行动，还是这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您的看法，这样的一个批准通过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
我想这个情况当然是因为中国那句反腐以来呢，他还有很多的所谓这个在海外的猎狐计划啦，因为他大量的贪官这个出逃，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的头疼。而由于中国本身呢，缺少令外人信服的法治，所以呢，又缺少很多国家有没有这种互相引渡的一些条约。到头来呢，他这个很多贪官他就是拿得很没有办法。另外呢，当然其他的国家呢也会警惕，中共以反贪的名义去进行政治破坏，所以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和中共进行他所希望的那种配合。那么现在中纪委发布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恐怕它的实际内容、它的实际以及它今后的执行效果，恐怕还有待考察。当然可以想见的是呢，既然这两个中国和这个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这种制度上的这个严重差异这个依然存在，而中共当局的反腐这些尽人皆知，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并不是要真正的实行法治，所以它在这方面到底能做到多少？我想我们恐怕这个不能给予太高的预期。
是，秦先生，最后两分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一次在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它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如果由您来评分的话，您觉得这次峰会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说要做行动派，不要做清谈馆。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真的可以寄望中国来推动经济改革吗？
对于这次集团的峰会的这种评分的话，可能分国际和国内两个部分。如果是从中国共产党他自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觉得自己可能达到80分90分，因为他按照他的逻辑，然后成功的所谓展示他的一个大国形象，然后特别还有对中国底层百姓的这种舆论的宣传，大家可能会忽视。我有留意到网上的这种评价，很多底层的老百姓还是觉得啊，国家强大的怎么样，好像这种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但实际上在国际上，大家对这个期望可能会有一定的期望，但实际上来说最后得到结果是失望。集团的会议基本上是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最后刚才达成的所谓的说协助中国追贪，那这样子是一个与主题其实是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话题，对世界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是没有太多一个解决途径的，对不对？另外还有可能期待中国在比如未来经济世界经济里面起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引擎发动机的作用，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得到这种强烈的信心，而且习近平可能自己的信心也不是特别足，这样子可能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观望的态度。谢谢。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有关于 G20 峰会的成果以及相关的反应、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秦伟平先生还有胡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